说唱的伎俩第五集，故事及其下背酸痛。Hello， 欢迎各位大家再次收听说唱的伎俩啊！经过了前面三集的这个演出哈，啊，各位听的这个传统落语的一柱香段中文版，然后是翻译一柱香段变成一个台南在地故事的吻合不看寡，然后是一个接下来第四集是实话这个。以白色恐怖时代为背景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故事。那么其实这三个故事呢背后想要传递的这个感受和它的时代背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个结构上的无奈。首先是一柱香段，一柱香段其实最主要就是富家少爷和这个青龙花街女子的恋爱故事，但这个恋爱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因为阴错阳差的关系所产生的这个故事的感性张力聚焦在无奈感这个事情上。那里面隐含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当时候富家少爷要和青龙花街女子恋爱这件事情是非常禁忌的，或者是说不被支持的，所以也才会看到富家少爷被关进仓库里面，也才会看到当这个阿斯他想要写信给富家少爷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挑战当时候的一个社会阶级。那么在吻合不看寡里面呢首先要谈的是这个台南中国城的一个发展背景，它其实是在这个中正路商圈的最尾端的一个商场，在当时其实是非常现代非常先进的一个现代商场它既有这个小吃区，然后又有这个日常百货区，然后后面又有这个溜冰场跟电影院在民国73年这是非常轰动的事情啊，它等于整合了一个类似百货公司的这样一个商业形式，然后再加上它两侧和楼上呢是住商混用的一个住宅区，所以它其实在当时的台南而言是一个相当具有经济前瞻性的一个建筑物可是在整个都市规划的政策发展上，因为海岸路的拓宽的关系啊，加上人潮的关系啊，导致它后面因为消费力下降，然后商家纷纷转型，然后出现了电子游戏厂日用品啊，衣服啊，服饰这些慢慢的撤出啊，导致了它后面的发展偏向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边缘的场所在移动，所以后期呢，台南中国城就变成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一些年轻族群啊，会去那边打打电动啊，去那边唱歌喝酒啊，或者是跟酒家的文化稍微相关的客群呢，他会把他所要消费的这个服务对象呢带到楼上的 hotel， 所以他慢慢的变成一个比较我们说类似二场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吻合不看寡的时代背景里头呢，他所聚焦的反而是这样一个年少轻狂的年轻人和一个家中遇到困难的少女所牵扯出来的在中国城这个建筑物中所发生的一个憾事。那整个故事其实会相较于一柱香段更聚焦在他其实谈出了中国城的简单的时代背景，然后在一开始他新建之前的状态，那还有他后来出现的这个 hotel 跟这个卡拉 OK 的这样子的场所，以及他曾经发生过凶杀案。他比起一柱香段更聚焦在交代这栋建筑物还有他的在地记忆的部分。那么第四集呢，实话其实他就并没有这么聚焦在所谓时代背景有点像是视时代背景作为一个影子，或者是作为一个大家可能都 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一点资讯，或者是听完故事之后你会想要去知道一点资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撰写的。所以第四集的实话，其实你会发现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再紧接着到后面的独白，然后慢慢的透过对话交代出情节，再到独白，然后甚至有一些音乐的穿插，这样的一个说唱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更着重在于故事内容中所要呈现的历史档案，以及在这个历史档案里面作者所安排的三个背叛。第一个背叛是当阿武的上司跟他讲说，哦，我经历过大风大浪，我是走过长征的，但是我不会背叛你。可是后来他却是第一个自信的，自信就是他选择和当时的新政府合作，然后协助他去抓他组织的下线。好，然后第二个背叛呢，就是阿端跟他说，其实我们只是想好好吃顿饭，然后你要相信我，我不会背叛你，好，我也不会怀疑你。好，可是后来在特务的审讯当中，他却说，我不希望有阿武的血统的东西在我身体里面，然后这个孩子我可能要剁掉，即便他当时可能不确定他是不是怀孕。最后一个背叛呢，则是特务答应阿武说，我会想办法让阿端吃到北菜肉，然后我会想办法让他出去，好，你只要配合我，我们会保住他。结果阿武配合了，也修改了这个广播电台的稿子了，但最后他却亲眼看着阿端在他眼前被枪毙。所以第四个故事实话呢，在讨论的事情比较着重于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一个被抓的犯人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摧毁掉他对于人的信任的一个基础的，所以最后会落梗在这一个，哈哈，你终于说了一句实话了。其实这一句实话，也就是看吧，我就说阿端会先死。这句实话也就是在陈述当时那个事实而已。好，可是他必须和前面所安排的三个背叛连接起来，他才会出现那个张力。然后的确这个张力是有某些史实可以做参照的，我想有兴趣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这段白色恐怖的历史。那么我想在这三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首先一柱香段和这个吻合不抗寡做对比。一柱香段相较于吻合不抗寡，它更聚焦在这一个最后落雨的落梗，落在这个一柱香烧完了的这件事情，它所出现的某一种悬疑性。这个悬疑在于说当一个服务业告诉他的客户一柱香烧完了，他有可能是很绝情的，非常绝情的去跟你说，其实我们就是消费者和服务业的关系。好，少爷啊，我们就是消费者和服务业的关系。可是他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解释，是宗教上的一炷香可能代表某一种阴阳两界传递的媒介。好，所以一炷香烧完了就变得比较中性。就少爷啊，一炷香烧完了。好，那我大不了再点一炷嘛。搞不好阿四还是想继续弹琴啊，那他就会是比较接近无限的惆怅感。好，那每个人听就会不太一样。可是，在吻合不抗寡里面呢，因为在编写里面，他比较着重在于他要描写这一个建筑物的生成以及它的转变，然后放置了这样一个感情故事进来的时候，所描写出来的这些情节就不会如此的侧重在于情感上的描写， 它等于是借用了一炷香段的本身既有这个很强大的情感结构啊，去让这一栋建筑物得以现身。可是这一栋建筑物得以现身，其实你会发现建筑物比这两个角色来的重要。这两个角色很多时候是在帮助建筑物得以立体化。好，所以像谢介生，他其实是当时凶杀案的一兵工凶杀案的一个嫌疑人。但因为我去找资料的时候啊，找不到当时确切嫌犯是谁，并没有这个新闻上并没有报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女主角金块的名字，其实是台南运河奇案这个较古早的这个我们说民间故事的一个女主角的名字，所以她有点致敬的意味。那落梗落在这个吻合不看寡，其实也是让台南的在地性被大家看得到，然后你可以很明确的去抓取到可能这个女生她是怀有某个怨恨，可是同时呢，她在剧情的最后，她又唱了这个思慕的人。那么或许这个女主角也还是爱着这个男主角的，她可能只是真的等不下去了。那么前面两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差异最大就在于一个是千锤百炼，这个两百年的故事说不新不旧啦，但毕竟两百年它还是经过好几代落雨家的耕耘，让它精炼成能够专注在情感结构上。然后第二个是一个翻译的一个新创，所以它更侧重在于如何把这个在地的脉络交代出来，然后透过一个感情故事，让这个原本必须可能放到都市规划，或是放到社会学，或是放到各种比较知识的学科里面去讨论的建筑物，可以透过一个比较感性的方式去认识它，或是说透过一个比较感性的方式能够让听众或多或少知道说台南曾经有过中国城这个地方。那么最后一个故事就比较特别比较不一样，是我希望它可以从讨论开始，因为以往的说唱其实讨论的部分并不多，讨论的部分很多时候是抖包袱嘛，比如说你如果看像中国现在很红的德云社的演出啊，你会发现他们在讲这些历史故事的中间有很多是在和观众互动，可能四五十分钟里面有10到20分钟，甚至夸张的还有20几分钟都还没有讲到故事，都在跟观众做互动。所以讨论这件事情好像是在说唱里面比较少发现的。可是呢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时代有其必要的原因是，其实像这种互吹互擂，或者是说透过一些大家熟知的这个符号来引起大家兴趣的这件事情呢或者说梗，利用一些玩笑啊的这些梗呢，让引起大家兴趣的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在 YouTube 上我们看的够多了，对吧？甚至各大直播平台透过样板不断的复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说像中国很流行的抖音直播，对吧？你就可以看到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不断重复出现的状况，今天一个人做了用手开核桃，可能明天就出现一两百个直播主用手开核桃，今天一个人拍了一个小职员和美女老板的故事，可能后天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的小职员和美女老板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短片，然后都是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下去拍的，拍得很像是直播，然后让你有生活感，让你有现场感去做一个带入。那过去说唱其实最重要就是现场感。好，那现场感这件事情如今 YouTube 它可以更轻易的做到，加上我们已经远离了说唱当时候的很亲民的演出的脉络了。以前可能在庙口坐下来就有一个 阿北在卖药，然后卖药的时候顺便讲个故事，或者是说有可能在馆子里面大家喝茶聊天，就有人上去讲个故事，然后接下来才会有戏曲演出，才有歌曲演出。我们已经远离这个脉络，我们更多接触的是这个网络媒体的部分。那么说唱存在还有意义吗？它除了保留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有很大的机会，有一个可能性是在于有没有可能透过一场演出重新让大家去讨论某一件事情，或者是重新去想一件事情。好，然后这件事情有一个故事做一个感性基础，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先感性后理性，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说讨论起来很痛苦。我一讲到中间你就发怒，我一讲到年金改革你就愤怒，我一讲到统一你就发怒，我一讲到共产党你就发怒，而是他可以先有一个感性的分享，然后我们再坐下来讨论这些细节的部分。所以这是实话这个段子之所以会想要从讨论开始他一方面想要先从这个实话的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讨论，让大家引人入胜进去故事里头，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希望在这个故事的聆听当中，在对白里头大家去注意到有没有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事实发生在当时那个时代，我想这个故事所描写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状况，就是当一个人的信任被玩弄到他最后只能一声冷笑的时候，那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我想简单的去谈三个关键。第一个是在说唱的故事中，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第一个是情感线的分布，第二个就是对话的安排，第三个就是旁白的事实加入。旁白的事实加入呢，可以缩短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对话的恰到好处的安排，以及和现场观众的互动对话，这就是故事当中应该去描写，或是说应该包含的一个模糊地带。例如阿吉在要钱的这个部分，阿吉在跟少爷说：“你要学的像这个乞丐。”因为这个乞丐的模仿的模糊性，你大可以模仿现场的观众，或者是你大可以去指着某一位观众的服装，稍微开他一个玩笑。好，那这个模糊地带就是对白。然后接下来是情感线的分布。我想在《一柱香段》和《吻合不看寡》里面，这个情感结构是比较接近的。好，先往上拉出一个剧情，一个人莫名其妙被关了。然后呢，交代前因，接下来回到了好，或者说出来被关的地方之后呢，遇到了某个人，好，知道了一个信件的事情，然后去找到发信者的地方，剧情急转直下，这个爱情的部分被拉出来，然后稍微轻松一点点之后，突然。鬼魂现身之后又变成哀伤到最后呢，落在琴声，这个音乐声停止，然后给出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句话。然后在实话则是不断累加，累加到最后，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惨了，然后他对于说了一个陈述事实的一句话。冷笑一声，你终于说了一句实话。其实那个特务并不是没有说实话，他过程当中在跟他问话的时候也是说了很多其他的实话，只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他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了，他才会特别去对那句话有很深的感觉。那么在说唱表演者有另外三个关键，一个是表演者的情感，第二个是对话，第三个是讨论。表演者的情感的表现，他其实必须借在一个状态，是他可能一方面必须进入角色当中，让现场观众在适当的时机点产生幻觉， 可是另外一部分，他必须时时刻刻关注现场观众的状态，因为你可能在外面的演出很常是这种开放式的场地，不像剧场可能大家关起来黑盒子，然后灯光效果可以做得很足，不像是这样，大家可能还有的时候听这种说唱演出还一边喝着饮料或什么的。那他之所以现在不普及，或是说现在大家难以接触，原因就是比较少人愿意走出门再去听一个人讲什么。其实网络的世界更加广大，而且可以投其所好嘛。啊，甚至你懒得搜寻的时候，想不到要看什么的时候，平台还会推荐给你嘛。哦，可是如果说说唱这个表演至今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就是在现场他可以关注到大部分观众的情感。所以他可以适时的进到第二个关键，就是对话如何生成，他如何在交代故事当中适当的去安排和观众的对答，如何适当的去抖简单的包袱，甚至如何适当的在过程当中引发问答。好，然后进入第三个关键，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有可能去实行的，就是有没有可能说唱不只是单单纯纯的看一个演出，它有没有可能构成一个讨论，或构成一个简单的一个协商空间。好，那我想对于说唱而言，这三个，一个是故事的三个关键，一个是表演的三个关键，这六个东西其实最后是复杂的，是交错在一起去做编排的，然后这个交错在一起的编排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即兴的部分，可是不外乎都是在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和人还可以怎么样沟通，我们还可以怎么样重新聚在一个场所讨论事情，好，而不是对着一些资料或者是对着一些各自所保有的资讯量然后各执其言，或者是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像所谓的立法院的这种方式，一个人上去做发表，然后另外一个人批判吗？或者是我们讨论方式难道只能是所谓的座谈会，一个人先发表，然后其他人举手出来表决，或者说举手出来提问吗？因为甚至连这样子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不敢提问，反而在这个留言串底下大家会比较愿意讲些什么事情。好，我想在这说唱的伎俩里面，这五集啊，从第一集的这个关于人声的运用，这个说与唱的部分，然后到后面三个演出，然后到这个最后一集，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时代还需要说唱表演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不一定要取得共识，我们不一定要大家都好像同一个人一样，去做同一个决定，但是起码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能够感觉对方所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同理心，或者是说基础，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立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这么清楚的透过事例透过一些实证来让你感受到，那有没有可能我透过故事，有没有可能透过说唱的方式，去让你感觉到我所经历的感受，或者说我正在思索的事情它所带出来的感受。我想现在很多问题是来自于对方的感受我很难理解，很多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人际上的困境或者是说政治上的困境都来自于这件事情。我想各位可能都还记得曾经有首长说过 那便当一个吃不饱，为什么不吃第二个？那曾经也有国外的例子是，那面饭吃不饱，为什么不吃蛋糕？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问题是来自于我们无法理解对方的处境，无法去感同身受这个对方的感性经验，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讨论的基础。那我想说唱在这个时代它还可以有什么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吧。再次谢谢各位观众收听说唱的伎俩，说唱伎俩全五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各位有兴趣比如说你对声音上啊，对人声训练上啊有一些兴趣的话欢迎和我联络。那又或者是你对以下这三个故事的更详细更细致的时代背景想要跟我讨论的话也欢迎跟我联络。最后一点是，如果你对于说唱有兴趣，如果你对于如何去构思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 lecture performance 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联络。我是曾博豪，谢谢各位收听说唱的伎俩，我们节目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